你每次到工厂里面看见他们盖房子的时候，那是可以说乱得不得了，到处你都听见铁器的声音，到处你都听见摩擦的声音。但是教会的建造不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用人的办法来维持一个聚会，那等到我们建造的时候，那热闹得很。你就看见说这里面有许多摩擦的声音，你有愣，我也有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一切的工作都在暗中已经做好了。所以教会的建造不是说你在家里什么都不做，现在来的教会里面，我们来过教会的生活，我们来做几件事，这就是教会的建造，没有这件事。弟兄姊妹，教会的建造每一块石头在暗中已经做好了，所以等到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听不见铁锤的声音，你听不见这些声音，而且你不需要水泥，它就能够建造起来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山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山呢，原来就在哥哥塔山的附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但是你忘记了，摩利亚山也是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放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哥哥他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。我现在形容给大家看，假定我这个人是摩利亚山，我把腰弯下来，那么现在圣殿呢就盖在我这个背上，这一部分。那这一部分呢就是以撒，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，一点都不错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往北走，我们知道如果你把这个往北走，这个摩利亚山往北走，那么走到我眼睛这一部分，那这一部分的山呢就是哥哥塔山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摩亚伯拉罕献以撒不过是预表，2000年前我们的主果然根据那一幅图画，他把他的儿子献在，他把儿子让他的儿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以撒怎样没有奋斗，以撒怎样没有反抗，我们的主为着神的旨意，他愿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当他为我们完成赎罪祭以前，他在神面前已经是完全的反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哥哥他的故事就是摩利亚山的故事，摩利亚山和哥哥他的故事是一个故事，一个是预表，一个是影子，一个是实体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可能能够在摩利亚山上把圣殿盖起来呢？怎么办得到？那个石头在哪里来的？那个石头乃是从这个大的磐石摩利亚整个山凿出来的，凿的时候根据匠人的尺寸，而且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到时候大家配在一起非常非常清楚。这个完全就是我们今天来说完全圣灵在暗中的工作，但是因为它就靠近哥哥塔，所以那个工作乃是代表十字架的工作。好了，等到暗中做完这些工作以后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些石头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？因为哥哥他是在北边，是高的地方，所以呢等到这个石头弄完了以后，切好了以后，结果怎么办呢？因为那里高度，现在这个是中间，这个就是盖圣殿根基的地方，现在所有的石头在这里，那么他们怎么能够摆在一起呢？因为他在高地，所以呢他们就用方法，就把这些大的石头从上面就滑下去，用重力的力量就把它通通滑下去。最后呢他们就聚在一起，而且建造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次你来聚会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你都是滑到聚会里去的。每一个人一到了聚会，他从来不坐在高处的，所有在高处都从宝座上下来，我们是滑到弟兄姊妹的中间，我们这样才能够聚在一起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谦卑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卑微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不在主面前，我们不是在主的脚前，就是在弟兄姊妹的脚前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圣殿被盖起来的时候，那让我们记得你听不见一点一点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那一次在该萨利亚北利比记内所说那番话， 在彼得的心目中很清楚的，他清楚那个就是圣殿建造的图画。但是我们主说，是这个磐石，不是摩利亚的，这个磐石比那个磐石更坚硬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工作是比旧约的那个圣殿是更可靠、更牢靠的。所以主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，教会是比圣殿更牢靠的。教会旧约的圣殿不过是蓝图，不过是预表，但是现在我们主所要做的工作，那个石头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大理石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主指着那个磐石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它是永久的磐石。这个磐石呢，是比摩利亚山那个磐石还要坚硬，经过神更多的雕刻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教会那是建造在永久磐石。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翻译的话，那是万古的磐石，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从这个磐石你看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些人都是犹太人，这些人都到过耶路撒冷，他们有概念的。我们的主告他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永久的磐石上。那怎么建造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那个磐石是个裂开的磐石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阵的地震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次的火山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那个磐石曾经被裂开了，所以那个水就从裂开的磐石的缝里面就流出来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不只告诉门徒们，教会也讲到十字架。十字架乃是教会的建造，是不能离开十字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原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他的教会那是建造在裂开的磐石上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很清楚，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担当你的罪，他也担当我的罪。结果到了中午十二点左右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只不过三个钟头，好像天就改变了颜色。三个钟头以前他能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与父有那么亲密的交通。事实上弟兄姊妹，自从最开始最开始，我们的主和父从来没有交通，没有间断过。但是为了你和我，头三个钟头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，后面三个钟头他站在人子的地位，所以全世界上的罪就压在他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神看见他的儿子，他看见他所背负的罪。你知道罪有多重吗？你如果读以赛亚书二十四章的，到了岁末了，主要回来以前，有许多大的地震。比方说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又分成两半，一部分往北去，一部分往南去，中间就有裂谷，然后以色列人就从裂谷里面就逃走了，这是个地震。那同时呢，整个耶路撒冷的城根据圣经要震成三块，三大块，整个耶路撒冷要震成三大块。那么讲到末日这个地震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就给了两个解释，给了两个解释。因为到了末日的时候，乃是罪到了最高峰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历史历代所有的罪累积到这个世界最末了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个罪要产生一个结果的，那个罪会产生的结果的。所以圣灵就有两个形容词，我现在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去看那段圣经。如果大家回去，大家如或者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了，是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，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第一节， 那看啊，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，又翻转大地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翻转大地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板块的迁移、板块的冲击，或者任何地里面神所做的翻转大地，将居民分散。那是百姓怎样，祭司也怎样，仆人怎样，主人也怎样，婢女怎样，祖母也怎样，买物的怎样，卖物的也怎样，放贷的怎样，借贷的也怎样，取利的怎样，出利的也怎样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的，在高位的，在低位的，是主人是婢女是一样的。在地震的面前完全是平等的。然后下面第四节说，地上悲哀衰残，世界败落衰残，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。第五节，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，因为他们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废了永约，所以地被咒诅吞灭，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。那弟兄姊妹，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最污秽到这个地球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很明显的，这个地球好像有一个严重的洁癖，所以等到这个全世界被最污秽的时候，这个地就产生一种反弹。那个反弹的结果表现在物质上的，就是这里的地震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去看这个你去看第十六节末两半节，我却说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，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，地上的居民啊，恐惧陷坑，网罗都临近你，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，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，地全然破坏，尽都分裂，大大的震动了，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人，又摇来摇去，好像吊床，罪过在其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能复起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罪有一个重量，那个重量到一个地步是这个地球不能够承受的，太沉重了，沉重到一个地步，它必然塌陷，不能够复起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罪的重量和罪的污秽有多么可怕，那个罪的重量和污秽到一个地步，能叫神所创造的地球要产生一个一面地在那个反弹，有了地震。另外一方面，那个罪的重量压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知道这个地终于塌陷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，在主回来以前要有大的地震。那地震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地震的原因是因为罪的污秽和罪的重量叫这个地担当不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个地担当不起的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担起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我们的主把这些罪都背在他的身上，整个地球不能够背负的那个重量背在我们的主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永久的磐石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虽然他是永久的磐石，他能担当我们的罪，但是神愤怒的杖落在他的身上，那个杖应该落在你和我的身上，但是落在那个磐石身上。结果弟兄姊妹，就在十字架上，因着那个击打，就经历了宇宙间有历史以来最大的地震。那一次的震撼的结果叫那个磐石被我们裂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有血和水从他肋旁流出来。你记不记得摩西击打磐石的故事？在旷野里面饥渴，没有东西喝，结果摩西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。这个不过是预表，弟兄姊妹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肋旁流出血和水来，是叫我们想起亚当当神叫他沉睡的时候，神从他肋旁取出肋骨来，就建造了夏娃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一幅图画，不过对于亚当来讲是一个无痛的手术，那个时候罪还没有进来，但是在十字架上，弟兄姊妹，那是满了痛苦的手术。当那个永久的磐石被破裂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我们主的肋旁就流出水和血来。 血是为着赦免，为着救赎，那个水就是为着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首先的亚当怎样睡了，从他肋旁产生了夏娃。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睡了，不过不要忘记，那是一次空前绝后，从来没有那么大的震撼。为着你和我，为着全世界的罪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一面流出血来，另一面他流出水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夏娃怎样是在首先的亚当勒旁产生的，教会也是在末后亚当勒旁产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没有十字架，没有教会。